十四年春季，吴国向晋国报告战败。诸侯在向地会见，是为了替吴国谋划攻打楚国。范宣子责备吴国不道德，因此拒绝了吴国人，扣押了莒国的公子兀楼，因为他和楚国的使者来往，准备扣押荣子居之。范宣子亲自在朝廷上责备他，说：“过来，从前秦国人对你祖父吴离在瓜州实行驱逐，你的祖父吴离身披茅草，头戴荆棘，来归附我们先君。我们先君惠公只有不多的田地，还和你们平分了来养活你们。现在诸侯侍奉我们的寡君不如从前，大概是因为说话泄露了机密，这应当是由你们造成的。明天的会议你不要参加了，如果参加就要扣押你。”居之回答说：“从前秦国人仗着他们人多，贪求土地，驱逐我们戎人。惠公显示了他的大德，说我们戎人都是四月的后代，不能这样抛弃，赐给我们南部边境的田地，那里是狐狸居住、豺狼嚎叫的地方。我们戎人砍伐了那里的荆棘，赶走了那里的狐狸豺狼，成为先君不侵犯不背叛的臣下，直到现在没有二心。从前文公和秦国攻打郑国，秦国人私下和郑国结盟，并留下戍守，于是就有了尧帝的战役。晋国在上边抵御，戎人在下边抵挡，秦国的军队全军覆没，确实是我们戎人使得这样的。譬如补路，晋国人抓住他的脚，戎人拖住他的腿，和晋国人一起把他摔倒。戎人为什么不能免罪呢？从那时以来，晋国的各种战役，我们戎人相继按时参加，追随执政，还是像尧帝战役时一样，哪里敢背离？现在官员们的军队恐怕确实有所不足，使得诸侯离心，却要归罪于我们戎人。我们戎人饮食衣服和华夏不同，彩礼不相往来，言语不通，能做什么坏事呢？不参加会见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。于是朗诵了《轻盈》这首诗就退了下去。范宣子向他道歉，让他参加会见的事已成就平易近人的君子风度。当时子叔其子作为季武子的副手参加会见，从此以后晋国人减轻了鲁国的彩礼，而更加敬重鲁国的使者。吴王朱凡已经脱去丧服，将要立季札为君。季札推辞说，曹宣公死的时候，诸侯和曹国人都认为曹成公不义，准备立子臧为君。子臧离开了曹国，于是就没有立他，以成全曹成公。君子说，能保持节操，您是合法的继承人，谁敢冒犯您？具有国家不是我的节操，我虽然没有才能，愿意追随子臧以不失节操。吴王坚持要立他，季札抛弃了他的家事去耕种，吴王于是就放弃了这个打算。夏季，诸侯的大夫跟随晋悼公攻打秦国，以报复立地那次战役。晋悼公在国境上等待，派六卿率领诸侯的军队前进，到达金水，军队不肯渡河。叔向觐见叔孙穆子、穆子父，袍有苦业这首诗。叔向退出后准备船只，鲁国人、莒国人率先渡河。郑国的子乔觐见魏国的北宫义子说，亲附别人却不坚定，没有比这更让人憎恶的了，这对国家怎么办？义子很高兴。两人觐见诸侯的军队，并劝他们渡河，军队渡过金水后驻扎下来。秦国人在金水的上游投毒，军队中多人死亡。郑国的司马子乔率领郑国军队前进，其他军队都跟着他，到达玉林，没能和秦国讲和。荀偃下令说，鸡叫就套车，田井平灶，只看我的马头行动。栾偃说，晋国的命令从来没有过这样的，我的马头想要往东，于是回国了。夏军跟随他回去。左使对魏庄子说，不等中行伯了吗？庄子说，他命令我们跟从主帅。栾伯是我的主帅，我将要跟从他。跟从主帅也就是对待他的方式。伯忧说，我的命令确实有错，后悔哪里来得及，只能留下很多俘虏给秦国。于是下令全军撤退。晋国人称之为拖延的战役。栾真说，这次战役是为了报复立地的失败，战役又没有功劳，这是晋国的耻辱。我有两个职位在兵车上，岂敢不感到耻辱，和士鞅一起耻辱秦军，战死了。士鞅回来，栾偃对士盖说，我的弟弟不想去，而你的儿子叫他去。我的弟弟死了，你的儿子却回来了， 这是你的儿子杀了我的弟弟，如果不驱逐他，我也将要杀了他。士鞅逃亡到秦国，当时齐国的崔杼、宋国的华岳、仲姜参加了攻打秦国的战役，经文不记载是因为他们怠慢。项帝的会见也是这样，魏国的北宫括在项帝的会见经文不记载，但在攻打秦国时记载了，是因为他后来积极了。秦景公问士鞅说，晋国的大夫中谁先灭亡？士鞅回答说，大概是栾氏吧。秦景公说，因为他骄横吗？回答说，是的。栾衍骄横暴虐已经过分，但还可以免祸，祸难大概会落在栾婴身上吧。秦景公说，什么缘故？回答说，栾五子的恩德还在百姓心中，就像周人思念少公一样，连他歇息的甘棠树都爱护，何况是他的儿子呢？栾衍死后，栾婴的好处还没有事及别人，栾五子的恩德已经消亡，而栾衍的怨恨却很明显，所以祸难将会在这里发生。秦景公认为他说的有道理，为他向晋国请求而让他回国。魏献公邀请孙文子、宁惠子一起吃饭，两人都穿戴好朝服，在朝中等待。天色晚了还不召见，却到园林里去设鸿宴。两人跟着到园林，魏献公不脱去皮帽就和他们说话，两人发怒。孙文子到了七地，孙蒯入朝听命。魏献公招待他喝酒，让太师歌唱巧言的最后一章。太师辞谢，师曹请求唱这首诗。当初魏献公有个宠妾，让师曹教他弹琴，师曹鞭打了他。魏献公发怒，鞭打师曹300下。所以师曹想唱这首诗，以激怒孙文子来报复魏献公。魏献公让他唱，师曹就朗诵了这首诗。孙蒯害怕，告诉了孙文子。孙文子说，国君记恨我了，不先下手必定会死。把家眷聚集在七地，然后觐见屈伯玉说，国君的暴虐您是知道的，我很担心国家将要倾覆，怎么办？屈伯玉回答说，国君控制着他的国家，臣下怎么敢冒犯？即使冒犯了，怎么能知道一定比他好呢？于是就从最近的关口出境。魏献公派子、子伯、子皮和孙文子在秋宫结盟，孙文子把他们都杀了。四月己未日，子展逃亡到齐国。魏献公到了卷地，派子行到孙文子那里，孙文子又杀了他。魏献公逃亡到齐国，孙氏追赶他，在阿泽打败了魏献公的随从，卷地人抓住了他们。当初尹公陀向禹公差学射箭，禹公差向公孙丁学射箭，两人追赶魏献公，公孙丁为魏献公驾车。子瑜说，射箭是背叛老师，不射箭是会被杀，射箭合于理吗？于是射中了两个车就回去了。尹公陀说，您为了老师，我和您的关系就远了。于是调转车头，公孙丁把缰绳交给魏献公，然后射箭，射穿了尹公陀的手臂。子仙跟随着魏献公到达边境，魏献公派祝宗向祖先报告逃亡，并且报告自己没有罪过。定江说，如果没有神灵，报告什么？如果有，就不能欺骗。有罪，为什么报告没有？抛开大臣而和小臣谋划，这是第一条罪状。先君有正亲作为师保，而您轻视他们，这是第二条罪状。我用精致侍奉先君，而您暴虐地对待我，这是第三条罪状。只报告逃亡就行了，不要报告没有罪过。魏献公派后程书到魏国慰问，说寡君派急来，听说国君不服有国家，而流亡在别国境内，怎么能不来慰问？由于同盟的缘故，派急私下对您说，国君不体恤臣下，臣下不聪明，国君不肯赦免，臣下又不尽职，积怨爆发，怎么办呢？魏国人派大叔仪回答说，群臣没有才能，得罪了寡君，寡君没有加以刑罚，而哀怜地抛弃了他们，成为国君的忧虑。国君不忘先君的好，屈尊来慰问群臣，又重重地加赐怜悯。仅此拜谢国君的屈尊命令，再拜谢大赐。后孙回国复命，对臧武仲说，魏军大概会回国吧。有大叔仪留守，有同胞弟弟跟随出国，有人安抚国内，有人经营国外，能没有回去的道理吗？齐国人把莱地作为魏献公的寄居地，等到他回国的时候，把莱地的粮食带走了，又宰谷先跟从魏献公 然后逃回魏国，魏国人要杀他。他辩解说，我当初是不高兴的，我是狐裘而高秀，好的多坏的少，于是赦免了他。魏国人立了公孙飘为君，孙林父宁直辅佐他，以听命于诸侯。魏献公再来地，臧和到齐国慰问魏献公，魏献公和他说话很粗暴。臧和退出后告诉他的手下人说，魏军恐怕不能回国了，他说话像粪土一样，逃亡在外还不改变，凭什么恢复国家。子瞻子仙听说了，觐见臧和，和他说话很通情达理。臧和很高兴，对他手下的人说，魏军一定能回国。这两个人有的拉他，有的推他，想不让回国能行吗？军队从攻打秦国回来，晋悼公撤销了新军，这是合乎理的。大国不能超过天子军队的一半，周王室有六军，诸侯中大的三军就可以了。当时知硕生了知盈后就死了，知盈出生六年荀婴就死了，智求也年幼，都不能立为卿。新军没有主帅，所以就撤销了。师旷侍奉在晋悼公旁边。晋悼公说，魏国人赶走了他们的国君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师旷回答说，或许是他们的国君实在太过分了。好的国君会奖赏善良而惩罚邪恶，抚养百姓如同子女，覆盖他们如同上天，容纳他们如同大地。百姓侍奉他们的国君，爱戴他如同父母，仰望他如同日月，尊敬他如同神明，畏惧他如同雷霆，怎么能赶走呢？国君是神灵的主宰和百姓的希望，如果使百姓的生计困乏，神灵失去祭祀，百姓绝望，国家失去主人，那还用他做什么？不赶走他干什么？上天生下百姓，并为他们立了国君，让他管理他们，不让他们失去天性。有了国君，又为他设立辅佐，让师父保护他，不让他过度。因此天子有功，诸侯有卿，卿设置侧室，大夫有二宗，士有朋友，庶人公商造吏牧与都有亲近的人，用来互相帮助。善良的就奖赏，有过失的就纠正，有患难就救援，有错误就改正。从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补救，观察他们的政事。太史记载，乐师作诗，乐工诵读真谏，大夫规劝，士人传话，庶人指责，商旅在市场上议论，各种工匠献上技艺。所以夏书说，道人摇着木铎在道路上巡行，官师互相规劝，工匠拿着技艺来觐见。正月孟春，于是就有这种情况，是因为劝谏经常失去常规。上天爱百姓非常深切，难道能让一个人肆无忌惮地在百姓之上放纵他的淫欲，而抛弃天地的本性吗？一定不是这样的。秋季，楚康王因为雍浦那次战役的缘故，派子囊在唐地出兵攻打吴国，吴国不出战就回去了。子囊殿后认为吴国没有能力，就不加警戒。吴国人从高州的险要之地拦腰攻击，楚国人不能互相救援，吴国人打败了他们，俘虏了楚国的公子夷谷。周灵王派刘定公赐给麒麟公绝命，说从前伯舅太公辅助我先王，作为周氏的股肱，施保万民，世代赐予太师以表彰东海，王室没有败坏，依靠伯舅。现在我命令你还，遵循旧世的常法，继承你的族口，不要玷污你的先人。恭敬啊，不要废弃我的命令。晋悼公向中行献子询问魏国的事，回答说，不如趁机安定魏国，魏国有国君了，攻打他们不能如愿，而会使诸侯劳苦。史亦有话说，趁着他们安定就安抚他们。仲辉有话说，灭亡的就欺侮他，动乱的就攻取他，推翻灭亡的巩固存在的，这是国家的常道。您还是安定魏国以等待时机吧。冬季在七地会见，是为了策划安定魏国。范宣子向齐国借了羽毛而不归还，齐国人开始有二心。楚国的子囊从攻打吴国回来去世了，临死时遗言对子庚说，一定要修筑郢都的城墙。君子认为子囊忠诚，国君去世不忘增加他的谥号，将要死了不忘保卫国家，能不说忠诚吗？忠诚是百姓的希望。诗说，行为归于忠信，是万民所仰望的，这就是忠诚。